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继续上诚实论。那我们卷二啊继续上。那慧日讲堂的课。一向以来我们所规划的方向呢，跟一般大众的弘法会有一点不同。因为慧日讲堂它是一个我们学院啊，有一些老师啊在开玩笑说慧日讲堂就是老字号啊，因为已经超过50年的历史了，在台北算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道场。那应顺导师当初创办的时候，其实慧日讲堂就是一个纯粹弘法的一个道场，所以呢他历经很多年的这种弘法的经验所以我们慧日讲堂的风格它跟一般的道场或者是通俗弘法的方式会有一点不同。所以我们通常由福岩过来的老师在授课呢，大部分都是慢慢的讲就是讲解这个经论的含义那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样的导读能够深入这个经或者是论或者是导师的著作。因为我们讲课其实它是有一些善巧的，像我自己如果说我们面对一些听众就是基础比较参差不齐，或者是说我们只是来这里结缘一次的，那我介绍诚实论的话呢，我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讲课我可能会抽取一些内容大家听起来比较有兴趣的引发大家的一种学习的动力这样的一个取向来讲解。所以呢它跟慧日讲堂的方式是差很远的那所以我们慧日讲堂的方式它是慢慢的上就是不会说挑那一些比较可以发挥的来讲当然经论呢都有它的难度我们不是每一个人呢都非常的怎么讲就是很专业的在某一部经某一部论，那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些很难通得过的道理，即使是我们以前在学院学习的时候即使是后观法师，他从大学的时候已经应该是大学还是研究所的时候已经开始读大智度论，你看他多少岁开始，可能我看不到30岁，一直读到现在，他在讲大智度论呢，他有一些地方别人有意见的时候，别人有不同解读的时候呢，他还是很尊重，就是很包容各有不同的解读。那换句话说，其实在古代的论有很多其实不能够说一个人能够掌握的多么透彻即使你是巴利文梵文的经论也亦复如是，也是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一字多义嘛一字多义，每一个人的解读都不同很简单的，比如说你看缅甸大家都是用巴利文都是朗朗上口比如说讲解大念书经，他们都是念 一段巴利文，然后一段注释书，然后就开始讲。但是你看全部的禅师大论师讲解的大念初经各有各的不同，所以其实你是原文的话一样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更何况我们有这些汉译的论点它是没有原文可以查证，那当然是更加不容易啦，有些地方所以我讲解的时候有一些我没有办法讲解的部分呢，我会如实的跟大家说那因为我后来我自己参考了这个日本学者，他有一个博士福原亮元，他写了一本很大本的诚实论的研究，我看他毕生可能就是研究诚实论的。那这本书我去看他的内容呢，整理的确实是不错，但是当我详细去读的时候呢，我才发现其实 他也是有很多觉得啊，这个可以自己读的，那就跳过，或者是说这一个品里面他会挑一些比较可以解释的发挥的 去写啊，其他很难读的话，或者是根本读不懂的文字哈，他也没有任何的注解啊，有一些名相他有注解，所以即使是一个大教授或者是一个研究很久的人，其实都有这个问题的啊，不是每一个人啊能够都是通家啊，那是不容易的啊。佛法的经论真的是有它的深度啊，你换别人讲诚实论，他也一样会面对到我现在这样子的问题的，一样样的啊。嗯，好，那我们上一堂课呢上到就课本的57页啊，卷二的57页。那57页我们上到的是阿拉伯数字4道地啊，苦集灭道的道地。因为我们这一品就是道地品啊，四地品，那最后一个就是道地。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内容。它道地呢，这里呢其实主要讲的就是37住菩提分法，有一些翻译呢是37菩提分法，它是用，因为菩提就是究竟正觉嘛啊，就是果的意思，正到什么果啊，就是正觉啊，阿罗汉菩提、辟支佛菩提、佛菩提啊，所以这个菩提就是正觉，就是已经断尽烦恼啊，觉悟真理究竟的一个地步啊，一个境界。那所以呢，我们要讨论这个啊方法，要证的菩提的方法，就是有些翻译它是助菩提分法，就是助帮助我们证的菩提的法啊，证得正觉的法。那有一些翻译是37道品，有没有？37道品，所以它也是一种道路道地的一种描述啊。那所以有时候就翻成37菩提分法啊，它用一个分法啊，那个分有一点像就是条件啊，证的菩提的条件啊，元素啊，因缘啊等等，所以它有很多种翻译的啊，37住菩提法啊，那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大家留意一下最后这两个啊，为什么要留意呢？它在总标的时候呢，它是照着一般的顺序这样子排下来，四念处一直到八圣道，对不对啊？一般我们的排序是这样，但是它在下面解释的时候呢，这两个是倒过来的，八正道在前面，七菩提分在后面。那待会我会跟大家说，其实在阿毗达摩里面有部啊，说一些有部或者是诚实论这里呢，他们有很多个呢，其实他们都是有修行的一个次第啊。待会我们看内容呢，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修完八正道，八正道是见道的时候体证的，然后再来修菩提分，七菩提分就是七觉知啊，因为他说这个菩提嘛，他的七菩提分，这个菩提本身就有一个正觉，所以你看37菩提分。所以他们很多阿毗达摩的论师哦，他们就说因为这个道品本身有菩提有正觉的意思，所以要摆在修道位。八正道呢是证入圣道的，所以在见道位，这个在修道位。所以他解释的时候呢，他把这两个倒过来的啊，你如果不留意的话，其实你没有察觉这个问题的啊。好，那我们来看四念处啊，那四念处呢，它的解释呢跟很多人都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在学习南传的大念处经或者是念处经等等，那跟这里所说的也会有一点不同啊，不过大体上是一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四念处者就是身受心法啊，没有问题。那后面这一句呢就是阿毗达摩的特色啊，他说中正 安念 中正安念，重念生慧。如果你只看这个字，不可能看得懂是什么意思，对不对？那我稍微 简单讲，待会我们看补充讲义。中正，一般我们讲就是，如果按照中观，像导师的中观经论呢，他就有解释中正这两个字啊。中正就是中道的意思了啊，中正就是中道。那这里导师的中观经论也有解释，他说中正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就是不苦不乐啊。离苦离乐二边的中道，所以这个中道呢不是折中啊，不是走在中间的意思，这个中道就是中正。中正是什么呢？就是恰如其分，不苦也不乐啊，恰到好处。那这样子的道是什么道呢？在阿含经就是八支圣道啊。那这里所讲的这个中正安念啊，我觉得说或许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中正是一种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说明嘛，所以它可能就是这一种安住正念的方法呢是恰到好处的。那恰到好处的意思就是你当然就是有智慧引导咯，你的正念安住在所缘上才会恰到好处嘛。如果你不中正不恰到好处的话，你的念如果说守不住，那就会怎么样呢？散乱。那如果是太用力呢，或者是自己太懈怠呢，太松弛呢，就会昏沉所以你要恰如其分的安放安住这个正念在所缘上，这个就是念住再来就是从念生慧。你看这里有两个关键字，一个是念，一个是慧。那陈思论说，由于正念的培养由于念的培养，所以我们会产生慧。所以你看四念处呢，其实它是有念跟有慧的，有念跟有慧，这个是阿毗达摩以来的特色那我想这个就是待会我会给大家补充那上面这个我忘了给大家补充，待会我也会跟大家一起说就是这个菩提分法，这个菩提或者是正觉待会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定义还有四念住的，待会一起看。那再来呢开始四念住是哪四个呢？身念处身念处就是观身无常等。你看观身无常，苦空无我或者是观无常不净无我等等。那这一些呢，观察我们的五蕴身是无常等，安住于所缘中，这个就名为身念处。因为我们的所缘是身，我们的所缘是绕在我的五蕴身，观察五蕴身是无常苦空无我，那这样的一种安住于所缘的观察就名为身念处所以因为它的所缘是身，所以就是身念处那这里他就没有多讲了。其实你如果回去看阿含的话，身念处是很广的，它包含什么呢？安波念、不净观、四大差别观、正知而住等等，很多所以他这里只有这样带过所以他感觉上他没有很偏重在修定他的这个描述因为观五蕴身是无常苦空无我嘛，这个有点像是观共相了。那当然他要有定的基础不然他怎么安住于所缘中呢所以他可能有定的基础，然后再观五蕴身是无常苦无我，这样的话就成为身念处。第二呢，就是这个念跟慧大家留意他在这里呢就开始提到他们论师的一个特质，解释念处的一个特质，就是如上面这里的从念生慧，就是学习四念处呢，其实它是有两个 两个一起培养的，就是一个是正念，一个是正知，就是智慧。比如说观身不净，观身无常，观身是苦，观身无我，这一种无常苦空无我是什么呢？就是智慧嘛，就是智慧。那我们能够安住在这个五蕴身啊，这种所缘中是什么呢？就是正念，就是正念。所以他修四念处呢，他很重视这两个正念跟正慧啊。正慧其实应该，我想应该是正知啊。啊那念跟慧渐渐转正的时候啊，当他越来越强的时候呢，就要怎么样呢？观察，要分别种种的受啊，能分别受，受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或者是苦乐忧喜舍。五受根啊，我们前面上过，对不对啊？这个就称为身受念处。所以你看，他是培养了这个念力跟慧力之后呢，才观察受。意思说，如果按照前后次第来看的话，这个身念处是比较粗的，那进入受念处就比较细了，了解吗？他就比较焦点放在感受。啊，感受你要去分别这个受呢，啊，苦的受、乐的受，那你先只是分别这个受，你先不要去分别说乐会产生贪心，啊，乐会产生什么心，你不要先去观察那个心，那个是下一个啊，所以他这里只有分别受，这个是受念处。那下面第三个呢，他说如果再转清净。再转为清净的话，就是你这样子的念跟慧啊越来越强啊，越来越强，越来越维系的话，那你再分别心，分别心就是我的这个受呢，乐受会不会起贪心啊，苦受会不会起嗔心，不苦不乐受会不会起痴心，那你再去进一层啊，进一层的再审查自己的心，这个叫心念处啊，那能观察到这个心呢，就证明比较维系，也比较清净啊。那再来呢，进一步就要用什么呢？以正行来分别诸法啊，分别诸法。那这个是法念处，就是我们能了别有贪心、无贪心，有嗔心、无嗔心，了别之后呢，我们要用这个诸法。或者是用这个正行呢来分别诸法啊，怎么分别呢？比如说哎，有贪心，有贪心就是落入五盖嘛，对不对？那你要知道这个是五盖升起，那我就要用七觉知来对治啊。所以这个正行呢，就是你要分辨只在心里面产生这一些法呢是五盖呢啊，那五盖升起我们有没有方法对治啊？那另外的正行呢，就是你了解五盖之后还要了解什么呢？七觉知啊，七觉知四圣谛等等，那这一个就是法念处啊。所以法念处的包含很广的啊，但是比较常用的就是五盖啊，了解五盖，然后呢用七觉知来对治啊，可以用这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啊，也可以，那其他的方式也是可以啦，比如说四圣谛啊，四圣谛啊，还有呢，它法念处呢也包含十二入啊、五蕴啊，也都可以包含的啊。那在大念处经里面是这样分类，但是它这里好像没有这样分啊，因为它第一个身念处已经是观无常苦空无我了，观身啊，观我们的五蕴身啊，所以它在这里，我想可能比较集中在。分辨五盖还有七觉知，我在想啊，好，那这个是四念处的一个简单的概括的说明。那按照这样的论的说明来看呢，它是有次第的，它是渐次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那补充讲义呢，这里呢。在38页啊，我这个在37道品的讲义也有啊，就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称它为菩提分法 啊，菩提分法是什么意思呢？啊，菩提分法或者是住菩提法啊。那菩提看到吗？菩提 Buddhi 就是静智跟无生智这两种，就叫做菩提。静智呢，就是静除烦恼嘛，啊，没有烦恼了，烦恼全部都静了。无生就是不再有后有啊，不再轮回啊，就是静智无生智是阿罗汉的智慧。佛也有，辟支佛也有，所以这个称为菩提。以究竟觉悟是身低故啊，究竟的觉悟是身低故啊。那这个是菩提。那后面呢，他就提到说，如果有一种法啊，如果有一种法，它是随顺此究竟觉的啊，所以这个究竟觉是一个名相来的啊。已经究竟的彻底的觉悟是圣地，所以他说如果有一种法它是随顺这个究竟觉的，究竟觉就是究竟觉悟，究竟觉悟的境界的话，那而且它有势力增上，就是能够让你不断的增强你的力量的话，那这个就称为菩提分法啊，就称为菩提分法。所以菩提分法就是让我们进入究竟觉悟，究竟觉悟的一个过程，一个加行啊，一个方法啊。嗯，那据舍论呢，这里就提到说觉分有37，所以你看他这里用觉分，这里用菩提分法，有没有？所以菩提就是觉的意思咯，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啊。那有37个 ，OK。静智无生智是什么呢？就是觉啊，就是觉。上面这里婆沙是讲是菩提，有没有一样的东西？嗯，那具舍论呢，就继续说，随觉者啊，随顺这个觉悟的人啊，随这个觉者啊，那立三种菩提，立三种菩提，别立三种菩提，就声闻菩提，也称为阿罗汉菩提啊。辟支佛菩提、独觉菩提，或者是无上菩提，就佛菩提啊，有这三类。有些人可能会问说啊，为什么不四类呢？有没有菩萨菩提呢？啊，不管啦，啊，不管你看到什么经论，但是最原始的阿含呢，只有三种菩提，只有三种菩提。啊，你说为什么只有三类，不四类，不五类呢？啊，不知道，你可能要问一下佛陀，因为佛陀在阿含经就讲，只有讲三类。我觉得有很多人哦，他们看佛法的名相，哦，一看到，哦，就有问，啊，就有问题。其实当然不是说不可以问，以前我在佛学院也是这样的，我什么都问。你去看具舍论，哦，也是这样，很好笑。比如说他在讲根品的时候，啊，他说这个介绍眼根，然后有两只，那外人就问说为什么不三只眼，为什么不一只眼，啊，那论主呢就会反驳他，啊，那这个果报就是两只眼，啊，你不要问那一些题外的，啊，或者是，啊，就超出我们能力能够知道的东西嘛，啊，所以我觉得有些人提问，啊，其实有些问题，啊，先放在心里，不要那么急着去问，啊，为什么呢？你多读一点你就知道，哎，原来其实阿含经讲三种菩提，大智度论大圣也讲三种菩提，哦，那可能比较早期只有三种菩提，就这样就好了嘛，啊，所以我觉得有些问题啊，不一定要讲出口的啦，啊。好，再来下面呢，他说什么是觉呢？什么是觉？什么是菩提？它有一种两个特质，一个就是无明永断，无明永断，一个呢如实知，如实知什么呢？以作己事不复作故，我们说所作已办嘛，自知不受后有啊，那所作皆办，那这个就是这里的意思啦。以作己事不复作啊，不再做了，就是我们不再造这个轮回的业吧啊，所作皆办不受后有嘛。犯行已立，所作皆办不受后有啊。那这个感觉上，哦，这个感觉上无明永断， 这个睡眠不一定要要解释，因为这个睡眠在梵文本是没有的，大智度论也有啦，有这个用词，但是在梵文本俱舍论的梵文本只有无明，就是无明永断啊，然后如是知不受后有，这两个感觉这样看起来的话有一点像这个静智无生智，我觉得有一点像啊。静智就是你最深的最细的无明断了嘛，就静智，那所作皆办不受后有是无生智，这个就称为觉。所以这一段我感觉好像跟这个有一点一样啊，有一点相同。那三十七菩提，三十七法顺去菩提，能够顺入这个觉悟啊，顺入这个三种菩提，是故名为菩提分法啊。那也许大家会说，三十七它是顺菩提呀，顺菩提呀，那到底是修这三十七个会证到阿罗汉呢，证到独觉呢，还是证到佛呢？他不是说你高兴哪一个就哪一个，或者是说你只要证得菩提那就是三个都有啊，不是的。所以他在这里呢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属于觉悟的人，属于觉者什么呢，属于觉者的心愿啊，属于觉者的心愿，你修什么道就证，你修三十七道品他就证的什么道。所以如果我们是以处离心啊，以处离心解脱道的心来修三十七道品，他就顺入声闻菩提跟独觉菩提。如果我们修菩萨道，我们要自利利人成就无上佛道，那我们所修的三十七道品他就证得无上菩提，这样。所以他是修随这个觉悟者本身，这个修行人本身的意愿来决定你是证什么菩提的啊，而且这个不是他不是说随便的，随便你挑哪一个这样哈，不是，是看你的家行，然后如是因如是果嘛啊，好，那这个是菩提分法的补充。再来呢就是四念处啊，四念处我们看一下大毗婆萨论有一些蛮好的文啊。啊，这里提到说四念处就是有四个啊，这个比较好理解啦。那他说念处呢，念住总说唯一，就心所中会自性。所以大毗婆萨论呢，阿毗达摩论师呢认为呢，念住是以会为自性的，以会为自性。虽然他以会为自性，你看到他这里的提问说，此体是会。何故世尊说念住，既然是念住的体性，如果是智慧的话，为什么佛会说它是念住呢？为什么不称它为慧住要称它为念住呢实际上它是还是有慧的力量。你看下面的答曰他说慧由念力这个慧由于念的力量得住于所缘这个就称为念住。意思说我们要观察五蕴是不净的五蕴是无常的，这一种观察的智慧力量它是要有念力的帮忙念力的帮忙，我们才能够呢就是住在这个观察当中，住在这个所缘当中。如果是我们没有这个念力的帮忙，我们这种观察力是没有办法升起的，你升起很快也就不见所以它是要有观察力，慧的观察力要有念力的帮忙，或者是你看或者这个慧力如果你的慧力很强，就是你正知很强你也能够让这个念呢，这个念住在所缘境中就是倒过来了。如果是按照前面来说的话，慧是有念力，念力的帮忙，所以他能够住在所缘中。那第二个解释就是倒过来，正知很强，它可以让我们的念头住在所缘中，有没有？两种情况，所以称为念住。所以呢，念跟慧呢，它这两个此二，这两个呢，它是 对于所缘境啊，就所缘境的观察，它两个是要相知转转帮忙的啊，就是这两者啊，慧跟念呢要两个帮忙，那胜于语法，故名念住。所以我们一般讲是念住呢，其实它有两种，按照婆萨这里的看法的话，有两种定义。一个就是我们要观察，比如说观身不净啊，要观察色身的不净，我们要用强大的念力守住自己的心不飘出去，然后你才能够观得到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念就成为一个主角啊，而不是主角啦，就是主要的得力助手这样啊，它就成为念住，能够安住在所缘中。倒过来呢，如果我们的慧力很强，我们的正知力很强，也可以把我们散在外面的心拉回来，住在于所缘中，这个也称为念住。所以慧跟念呢，在菩萨来说，它这两个是要互相帮忙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四念住在有部呢，把它定义为慧为自性啊，慧为自性啊。那下面还有一段啊，下面这一段更清楚啊，它就是卷187，这里有讨论说，外人问到念住以何为自性啊？以念呢，还是以慧啊？以念为自性，还是以慧为自性啊？他说，如果你以念为自性的话，那怎么说得通啊？如佛说，余身寻身观，乃至广说啊，这样念出经里面讲的啊，余身寻身观，余寿寻寿观啊等等。那这一个就是你顺着这个五蕴身去观察啊，那你怎么可以说只有念呢啊？它还有慧嘛，对不对？那如果是以慧为自性，那为什么称为念住呢？啊，你为什么不称为慧住啊？或者是如阿含经里面有提到说，念根啊，五根里面的念根是什么呢？就是念住啊，对不对？待会我们也会看到。念根就是四念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说以慧为自性呢？啊，那你这样子跟这些经文就没有办法解释啦。那所以呢，他下面的回答我觉得有一些蛮好的。他答曰，他还是强调四念住是以慧为自性，以慧为自性。好，那他先回答 A 啊，那为什么称为念住？称为念住，他说念呢、啊，念于此住等住各住，名为念住。这个好像不是很好理解。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就好像象马等所住处，象跟马这些动物所住的地方，就名为象马等住处。所以我们的心如果让它住在什么呢？深受心法的这些地方，就称为念，我们的念住的地方，所以称为念住啊，称为念住。他这里有好大好多家说法，你看啊，我们就不一一说了哈。啊，其中啊有一些说法，比如说一般我们讲正念呢、啊，是这个念呢是还有什么呢？还有记忆的意思，记忆啊啊，你看到、啊、这里第二说哈、啊，他说这个念力啊。有审计所缘，你看审查记住所缘，能够审计所缘，于所缘境忘以还意，忘了的话它能够重新忆起，这个就称为念住。所以一般我们讲正念呢，它还有记忆所缘，就是你过去学习的，诶，你忘了，比如说你打坐一段时间呢，诶，你想到自己的家人，你的所缘中断了，但是呢，这个正念呢、啊、提起的时候呢，它会让你想起，哎呦，我现在在修安波念哦，不可以再想家人了。那这个忘以还意，就是能够忆起你要修四念住啊。那下面呢，就是有一些譬喻啊，我觉得蛮好的，像第四个这个，第四这个有说，这个有说就是有其他的论师说了啊。那这里说。此修行者于所缘境，先以念 色慈，后以慧观察，所以叫做念住。对于所缘境呢，先以念色慈心，后以慧观察而断烦恼，所以它是有两个帮忙咯，有念有慧，才能断烦恼。他这里的譬喻就很好懂了，他说就好像田夫啊，就好像农夫啊，好像农夫，他呢先用左手抓着这个草啊，抓着这个草，然后右手呢用镰刀去砍它，所以抓着这个草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念，用这个镰刀去把它割断，就是慧。这个譬喻哦，清净道论也有，清净道论也有，那诚实论后面也有，但是诚实论我去看它是在讲止跟观，就是用手抓着草，这个是修止修定，用刀把它割断，这个是观，止跟观的作用。那这里是讲念跟慧的作用，念跟慧的。那这个譬喻清净道论也有， 我印象很深刻，所以这个譬喻是非常好懂的，就是我们要断除烦恼，这两个是必要的，有念跟有慧，所以称为念住。那再来第五个，这个譬喻也是很好，他说有瑜伽师，瑜伽师就是修止观的人，他披着，就是披念铠甲，铠甲就是那个战甲，就是战争里面要穿的那个防弹衣啊，就披上了这个念的铠甲，于心相续中执慧刀杖。你看哦，在生死阵中，在打仗当中，不为烦恼冤所降服，而能降服于彼，故为念主。所以呢，他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在生死流转的战争中啊，我们要打仗，我们要打胜这个生死阵呢，生死战争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穿上正念的铠甲，就是防弹衣，防弹衣。再来呢，要手持什么慧剑，智慧的剑或者是刀，才能够呢所向无敌，才能够打胜仗，否则我们没有这两个的话呢，可能你只有刀的话呢，你没有这个铠甲，可能别人一刺你啊，就刺到你的要害了，对不对？那如果你有铠甲没有刀，人家就把你的头砍断，对不对？所以要有这两个。所以我觉得古代的论哦，他们有很多这些譬喻是挺好的，真的。所以你看他这样子解释念住的话，你就很容易就可以记起来，念呢就好像铠甲，会就好像刀，这个你所向就无敌，这挺好的，我觉得。好，那所以总之他讲完最后就是由是等缘，但名念住，不名慧住，看到吗？他说还是称为是念住，不称为是慧住，很好笑。一般我们讲是念住嘛，他说你既然有慧的话，为什么不称为是慧住？那 B 的话呢，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说以慧为自性，那为什么在解释五根的时候，阿含经佛说念根是四念住呢？那不是只有念吗？以念为自性吗？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回答，B 他的回答，他说论主回答说，以念根，念根，心经念定慧那个念根是于念住位作用增上，以念住位作用增上，所以说，称为念住，所以他念根是修念住为增上，是他的一个，比较能够让他培养这个念根的一个方法是念住，所以他就说他的作用增上，所以就是他有一点偏重说，让他培养这个念根的意思。实际上你修四念住的话，你也是可以达到解脱，只是说佛有时候在讲五根的时候，因为念根只是五根的其中一个， 那这里的四念住就比较内容就比较感觉上会比较狭隘一点，因为它还有慧根嘛，对不对？心静念定慧嘛。那所以呢，这里的念根它比较着重在就是正念啊。那这里的念住位就是以念根与念住位作用增上啊。就你要培养正念的话啊，修四念处也是可以的啊，这样的意思啊。所以这是婆沙。那俱舍论呢，俱舍论他这里也有提到，何缘以慧立念住名啊，你慧为自性，但是为什么你立名是立念住呢？毗婆沙师啊，就是大毗婆沙论的阿毗达摩论师毗婆沙师，他说持品念增，念力增上啊，以念力持啊，用念力来这个维持这个所缘境，那慧得转意啊，慧得转意，就是这两个我们前面讲过嘛哈，它是互相能够依靠的。你有念力，慧才能够做观察。那俱舍论主呢，他说应该要这样说。那俱舍论主就是四清菩萨嘛，四清菩萨他有一些意见呢，他跟说一些有部阿毗达摩论师是不同的。那俱舍论主就说慧令念住，有没有？你看啊，慧呢强的话，它能够让我们的念啊住在所缘中，所以故于慧立什么呢？念住名啊，随慧所观能明即故。其实这一个定义呢，婆沙也有啊，慧令念住故。是故于慧，对不对啊？是故于慧立念住名，这个就是这个啊，就是我们讲的第一段啊，这个啊，这个，怎么样？卷一四一这个，此慧令念住境，故名念住。所以俱舍论主所讲的那个，其实也是婆沙本身的哦，婆沙本身的定义来的啊。所以，它只是其中它的一个意思而已呢啊，菩萨还有两个，这个感觉上是第一种意思啊，以念力持慧的转意，感觉是第一个，以念力持啊，你看慧由念力得住于所缘，感觉上是俱舍论的第一段，有没有？那俱舍论的论主的这一段是这个这样啊，那感觉。卷一四一这里讲的还比较精要呢，哈，两个都有，那至于以念跟以慧为自性的四念住呢，古来都有争论的啦。比如说我举了这个窥基大师的《瑜伽师地论略传》，他这里解的也是蛮奇特的。他说念住意啊，哈，四念住的意义呢，有说念跟慧二法为自性。小圣呢只是说念为自性，看到吗？小圣大圣呢是两个都有，念跟慧都有啊。所以我不知道窥基大师他是看到哪里的，因为他这里的小圣是指什么？因为如果你按照大毗婆沙论跟俱舍论这样看下来的话，他们都是以慧为自性啊，以慧为自性，而且慧不离开念啊，啊，这两法都是兼具的哦，都是兼具，所以我不知道窥基大师看到的是哪里啊？所思念住是为念为自性，而且称它为小圣，我不知道窥基大师看到的是哪里啊？所以类似这样的话，就是会让后来的人，如果你只有读这个窥基大师的解释的话，你没有读有部的论书，你可能就会误解，以为说部派论师都是。讲念为自性，明白吗？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啊。好，再来我们看四正勤，这个是四念住嘛，哈，四念住讲完了，看一下四念住。OK， 好，那我们看四正勤。那四正勤呢，就是 这里的翻译哈、哦、不是很好懂。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去看，我应该没有看错的话，就是西贝塔的标点跟我们这里有点不同。后来我检查了日本学者的标点之后呢，我们这个老师的标点呢，跟日本学者是一样的。后来我多读了几遍呢，我觉得也是很合理啊，是正勤。你看他这里第一个说，以生恶，若生恶不善法，就是以生恶为以生恶令断啊，大家记得吗？以生恶令断，他这里就讲得很长哦。你看，若生恶不善法，见其过患，为断故，生欲情精进。他就是把那个一句话哈，把它拉到这么长哈，就变成你很难懂。其实他整句话的意思只有说，以生恶令断啊，以生恶法，恶不善法令其断。那为什么你要令其断呢？因为见其过患。那你怎么断呢？要升起这个欲情精进，欲就是要欲嘛，就是想要断除恶不善法的欲乐啊。这种 动力，再来就是精勤、啊、你就是要 很努力的要断，然后再来就是精进、啊、那你有这个断的方便，这个断方便、哦、就是这个嘛、以生恶令断，这个你断呢你要有方便啊，你没有方法你怎么断，对不对？不是讲一讲就算啊，所以、以生恶令断，这个断呢有什么方便呢？他说未知见，就是他的方法呢，就是有知有见啊。这个我们在阿含经经常看到的，云何知，云何见啊？佛说，有知有见才能得漏尽啊。那你不知不见就不能得漏尽啊。所以这个知见呢，它是在巴利文是两项的，一个就是知道，一个就是看见。知道跟看见啊，好，那我们先，我先补充一下这三个，欲情精进啊，我在大智论看到呢，有跟这三个有关系的，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它有关系啊。比如说大智论在我们补充讲义这里啊，大智论卷三十，他提到精进相有四类啊，这个是第一项。啊，第一项，他说凡夫得到圣法，殊胜的法，非无因缘，都从精进生，这个就是一项咯、啊、精进是一项，然后精进有两种项、啊、能生善断恶，两种项。精进有三种项，什么呢？欲造事，精进做，不休息。所以这个就是类似我们诚实论的这三个，有三种项貌，欲精进不休息、啊、不休息又翻成又或许又通不放逸、啊、那精进有四种相，就是四正勤，四正勤、啊、那卷十五呢，他就有解释这三个、啊、大智度论卷十五，你看佛说精进呢，有时候说为欲，有时候说为精进，有时候说为不放逸，那这三个有什么因果关系呢、啊、他就举一个譬喻，他说就好像如人欲远行，想要去远行，初欲去时，刚开始发动想要走的时候呢，这个就称为欲、啊、你想要去这个目的，所以你就产生欲，乐欲，发行不住、啊、你起不了就不停止了，这个就叫精进啊。然后能自劝力，不令行事激流，就是你不会中途而废，中途放弃，这个就叫不放逸。所以他这三个有因果关系啊。所以后面你看智论这里有提到说，以是故欲能生精进，精进能生不放逸，不放逸能生诸善法，乃至成就佛道啊。所以诚实论呢，我想他讲的这个三个呢，应该也是有他的关系的，欲勤精进啊，就是也有他的一个前后关系啊。所以我们要断除这个恶不善法， 你要用什么方法，你要有知有见。这个有知有见呢，在阿含经，我最近在讲阿含经的时候呢，有注意到它有几种定义啊。如果这从汉译的杂含来说的话，比如说大家看补充讲义这边啊，杂含二六三经，佛陀说，我以知见故得漏尽，非不知非不见啊。那以知见故得诸漏尽，非不知见啊。那是知见什么东西呢？啊，那二六三经就说五蕴啊，就是苦地。五蕴的极地，五蕴的灭地啊，那这个其实就是苦集灭道了啊。我们要证的灭地，就是要有道地嘛啊，所以它苦集灭就是苦集灭道四圣地。所以这里的知跟见呢，就是你要知道苦集灭道，就是流转门跟环灭门啊。那杂含五十七经啊，五十七经这里就有提到说，云何知见？啊，云何知跟见能得漏尽呢？我们要观察五蕴啊，五蕴什么呢？三十七道品，用三十七道品来断除五蕴的执着，所以知跟见的内容就是三十七道品。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诚实论这边啊，我们要断除恶不善法的方便，这个方法，第一个知见的内容是什么呢？四圣谛。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学习三十七道品，你就能够断除恶不善法。所以我觉得你这样子解的话呢，那就能够通，而且能够理解说这里它的那个文句啊，那你也比较能够看得懂啊。好，那这个是四正勤的第一个。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我再继续后面的说明啊。